可是在十五回里面，大家可能会感觉得到，光是一个丧礼的过程当中，宝玉见到的几个人都在讲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读一下，大家可能特别看一下北静王跟宝玉的交汇这样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的淡啊，中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么在第一次看《红楼梦》、第二次看《红楼梦》的朋友都常常不会注意到的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看《红楼梦》的时候，觉得北静王这个角色常常会跳出来，觉得里面有一种很完美的东西。这个完美是说，连人世间的缘分都不存在了，它就是干净到一清如水。那这种缘分，有时候你会觉得生命里真的有啊。刚刚提到说我自己在克里特岛碰到的那样的一个中年的妇人，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缘，可是也就真的不受后有了。那这种人跟人之间淡若如水的这种交往，好像只是做前面的结束，而不再做后面的纠缠。只做前面的结束而不做后面的纠缠的缘分非常的亲近。那二丫头也是如此。那你也会觉得这个尊贵非凡的宝玉到了农家，在二丫头的眼中也许根本不把当一回事，所以她会骂她说你乱动我的东西，这样就骂宝玉了。所以你会感觉得到《红楼梦》的平等，是因为她看到了人生其实自己在画很多的界限，所谓的富贵，所谓的贫贱，所谓的高与低，尊与卑，这种关系。可是作者写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二丫头的地位跟北静王竟然是平等，都是宝玉在这一天当中碰到的两个人啊。就是如果我们讲宝玉在出丧，秦可卿出丧这一天碰到了两个最主要的让他无法忘却的人，一个是北静王，一个是二丫头。而两个人身份性别什么都不一样，可是他们都跟宝玉有一个深情。好，等一下我希望大家对比这一段。我们先看一下北静王的这个部分。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啊，水溶是北静王的名字，头上戴着洁白沾缨银翅王帽，有点像我们在看戏哈，戏里面那种银翅，就是帽子的头盔上有那种鸟的翅膀的鸟翅的那样的银盔，然后有红色的鹰啊，红鹰的那个绒球，那穿着江崖海水五爪坐龙的白蟒袍。那江崖海水，大家看戏台上所有做官的人王爷出来，他的那个袍子的下端会有一些像波浪状的图案，那个叫做江崖海水啊。现在我们在戏台上应该都还看得到江崖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啊，白色绣银线的这个蟒袍，所以他是一个王爷啊，是当时的等于开国的四大王爷之一。那尤其北静王因为功劳特别高，所以一直到第三代还世袭王位啊，还世袭王位的这个北静王。那么腰上系着碧玉红亭带，亭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啊，它就是一种皮革啊，一种皮革，所以用等于就是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染成红色的皮带啊，染成红色的皮带。你也可以看到《红楼梦》对一个出场的人物做很仔细的描绘的时候，这个人大概都是下凡的人，就他有很多细节的描绘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举目去看的时候，他在看的这些细节等于是他在认前世缘分啊，前世的缘分。然后面如美玉啊，脸那个皮肤的白皙，面如美玉，目思明星啊，眼睛像天上的星一样，真好秀丽人物。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一开头的神话就是讲所有的这些天上的这些仙缘的人全部下凡，所以他们在人世间当然都是秀丽人物，就是因为他们有前世的仙籍，等于是宅仙啊，等于是宅仙。所以宝玉就忙抢上来参见，那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啊，所以他并没有下轿。所以你可以看他跟宝玉的身体都其实是有距离的，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的高，所以王爷是不下轿的。所以他可是他会从轿的窗口伸出手来把宝玉挽住，就是不让他跪下来啊，不让他用国礼来参拜王爷。所以大概最多的接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接触而已。然后他也看到宝玉了，他就看到宝玉戴着束发银冠。红楼梦刚才我提到说所有的细节描绘的时候都是人留下深的印象的时候，他会有细节描绘， 所以他讲他看宝玉束发银冠，乐着双龙出海的抹额啊，这个抹额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在额头上的一块绣的像帽子一样帽檐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用黄金做出两双龙抢珠的这个图像出来，就是双龙出海的抹额，穿着白蟒箭袖，围着攒珠银带，就是 他身上的皮带上面是镶了所有的一颗一颗的珍珠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场戏如果你要去拍摄的话，北静王跟宝玉都是银白色，全部是银白，就在视觉上全部是银白色，大概除了那个皮带是红的以外基本上都是白的。所以作者其实对色彩非常敏感，因为我刚才提到说这场戏有一种洁净在里面，所谓的洁净就是因为它没有纠缠了，所以它会一清如水，所以它视觉上都是干净的东西。因为宝玉在前面出场并不见得都是穿白色，对不对？宝玉常常穿大红，有时候穿葱绿的箭袖，可是这一天是白蟒箭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银袍的那种感觉，甚至银白这两个字常常出现在北静王身上，也出现在宝玉身上也出现，然后面若春花，目如点漆。好，这里面都在对比北静王的面如美玉，目似明星，形容面跟眼睛，所以都有一点对仗。你甚至恍然觉得北静王跟宝玉好像是同一个人，就是如果按照某些缘分来讲，一个人的转世可以是转成好几个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北静王依稀也是宝玉同一个缘分的转世啊。所以这种很难解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看到《红楼梦》越多看几次的时候，觉得北静王跟宝玉的亲其实不是纠缠的，而是同一个生命的状态啊，他们是同一个生命状态，所以你觉得像好像孪生兄弟一样，所以他们只是这样认了一下前世。那北静王跟宝玉，你看从服装到面容的形容都非常非常的相似，然后水溶就笑了说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啊，就是这个名字叫宝玉，人也长得这么干干净净啊，如宝似玉。那所以《红楼梦》里面常常会觉得，不只是宝玉，好像有些人一直在找生命里的知己。那么这个知己你很难解释啊，只是觉得芸芸众生当中有一些生命是在刹那之间有那个洁净的缘分的。所以当他讲名不虚传，如宝似玉，是你感觉到北静王多年以来也在期待着见到一个品貌非凡的人，可是当然在生命里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感觉得到，或者纠缠在现实当中的时候，这个品貌非凡有时候他也就会弄污了啊。可是这一次的会面，我特别觉得里面有一种洁净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一清如水，所以他说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